青春有你两半，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两半，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哎呀，真开心，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的团契时间啦！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心情还在新年当中的熊乐，
还在新年的当中。
确实啊，为什么你的前缀这么长？
哦，对啊，就是来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嘛。今天是
不跟我们讲，搞突然袭击。
啊，今天是1月10号嘛，就是2026年才刚刚过了没多久，整个心情呢还在新年的气氛里面。
且慢且慢，2026年才刚刚开始，什么就过去没多久？
他说一月份，
什么语病啊？
我的中文不太好啊。
原谅他，原谅他。
如果他说泰文，我们也接不了。
不就在外国待过一阵子吗？我的中文好像不是太好啊。
哦，你这个假装中文不好的状态也很好哎。
什么跟什么，不过确实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团友们呢，就告诉我们，他们呢、是在这个被窝里头听节目的，就是有一位听众了，在被窝里头听节目，然后呢，也有另外的一位听众呢，就觉得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催眠节目？他本来打算要催眠，但是结果呢，笑个不停。
竟然呢、哎呀，想要听着节目睡觉的朋友们，真的不好意思了。
因为有熊乐在嘛，
对对对，
这个声量哪能睡得着？
就太欢乐了。
确实，你看我们组团到现在，好像我们的气氛呢都是挺快乐的，挺活跃的。
挺好的，青春凉拌嘛，凉拌就是快乐的意思。
不过我其实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啊，我包括我自己个人的小组里头，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我们要分享快乐是挺容易的，在群体的当中，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更深的进入到一个深层次一点的关系里头呢，就是彼此担当的一个关系里头，还是得要把那些可能不安呢、或者忧虑啊，或者是生命中的一些比较低谷的时间呢，如果真的能够共同分担的话，那么呢，我们的关系就可以走向一个共同成长，或者是个人也有一些成长的这么一个层面。
姐，你这么快就把话题弄到那么深呢、
很深吗？
其实我不知道熊乐有没有听出来，这个心田的意思呢是说，哎，咱们组团这么久了，这个搭档这个组合呢，一些表面的了解和认识呢也都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呢要走走心了，对不对？你讲一些很肤浅的东西呢还是不足够的。
是我肤浅吗？就是所以姐你意思是我肤浅？
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可能。
我告诉你，我现在不说话是因为等李诺先说完，他老是在搞事情。
对呀、你经常在理解我们两姐弟的感情啊。
其实不是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就是三个人的问题。因为其实你看三角是最稳定的嘛，对吧？就是你不要老是强调某人跟某人的关系比较好。
是这样吗？
看来你们两个要安分一点。
说真的
是
因为呢，熊乐我在不同的群体里面带过，也都很有一个感受的，关系要走得快，就是很快混熟的话呢，其实说一些快乐的事情真是比较容易的。我们说去旅行啊，吃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最近看什么电影啊，什么搞笑的事情啊，这个是让我们快速混熟，关系走得快。但是呢，关系要走到远的时候呢，的确是需要碰一些深入的东西的，所以是很同意解的。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一开始在一个群体当中呢，我想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带着一个哎呀忧心忡忡啊，或者可能会要接受很多的比较 负面一点点的情绪。我想所有的人去参与一个的活动或者一个群体呢，都是希望呢能够带点正能量啊，能够把快乐可以带回家。
对啊，对于不熟的人呢、啊、就是无端的去听一下他正在烦恼的事情啊、
压力一点、
对，然后这个会构成压力嘛，因为 跟你都不熟，你无端的跟我说、啊你家里面什么状况的，我觉得、啊怎么办呢，下一次
我应该怎么样去开导你啊，安慰你啊，这样。
对呀、我跟你 还不认识啊，你无端跟我说什么这些啊。
对，或者换一个思路吧，就是我们知道互联网上有一个词语也是流行了蛮长时间，叫做树洞。
树洞，
我觉得诺哥是最好的一个树洞之一。这有语病，有语病。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
比较好的一个树洞之一。
是因为他的嗓音嘛、是一个听起来好像一个可以听你心声的一个嗓音。
不只是这样，我觉得诺哥的心胸是可以承载很多、他心胸广阔啊。
这个是说他物理上的可以承载、
我没
不是，我现在我要分一下，
你们两位真的是
我现在进入了哪一趴了，就是为什么突然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夸夸
快乐嘛哈，
留点时间给诺哥嘛啊，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没有，我回到这个速度这个话题哈、大家不要被他们两个干扰啊，就是所谓概念或者意义，我想一定程度上就是跟刚刚两位都谈到的一样，说我们渴望在社交当中获得的是什么，又或者说先不考虑获得什么，先考虑呢通过这种社交呢我可以放下一些什么。对，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以前就是对树洞有一个非常具象的一个认知，就是好像有一个画面，有一个人呢跑到一个森林里面，找到了一个很大的一棵树，然后那棵树呢因为生长的原因呢好像刚好有一个像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在那里、然后呢他就把自己所有的心事呢就对着这个洞来倾诉，就是那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这个树呢是有生命的，但与此同时呢他也不会反驳你，他就是默默地陪在你身边来听你诉说，虽然这有一些迷人的这样的一种设想，但是不得不承认的确确实实是现代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尤其我想对于年轻人来说呢需要有一个倾诉的空间，需要有一个表达的机会，这些往往可能是在日常的生活里，无论是从职场来说还是家庭关系，哪怕有的时候亲密关系当中，都没有办法非常坦诚的非常就是释放的去倾诉和表达的一种机会，这是大家在社交上面比较需要的点，这一点我是很认同的。
我觉得李诺都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呢跟以前的就是说前一代的年轻人不同的，就是接收资讯的渠道很多，就是听很多，但是呢说很少，就是自己内心的那个表达的渠道很小，所以呢觉得有一个人能够成为自己的树洞很重要，因为自己想很多东西或者是接收很多的资讯，自己很多的情绪想要说出来，想要有一个人可以聆听自己，因为有时候呢在家里面在学校里面或者是身边很多人呢手机看的资讯呢、就是、都是在讲一些东西给自己听，都是在说一些道理给自己听、
输入、输入，
对，输入很多东西，就是我接触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再年轻一点的我呢，都有一种感受，就是道理我都懂，我都听很多，但是有没有人真的想听我说什么吗？有没有人想知道我想什么吗？有没有人可以听一下我的心声吗？我的情绪吗？就是太多人跟自己讲话，但是自己很少一个空间可以讲话，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想其实从这个点我们也可以引入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或者话题，就是跟幸福跟快乐相关的。我们过去谈及快乐和幸福的时候都是一种非常非常准确的一种感受，比如说我今天吃到了冰淇淋啊，我好快乐，我好幸福，我吃到了我心心念念的一顿火锅啊、又或者我买到了一部期待已久的相机等等之类的，你会把那些 场景、具体的事物、发生的事件跟你这种感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我想就是我们三位哈，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也许在我们的童年是有所谓童年的味道、童年的声音、嗯、对不对、嗯、就是那些东西呢，你一听到、你一看到、你一吃到，你就立刻想到了那个具体的场景，在那个具体场景下你做了什么事儿、嗯、这些一定程度上我都认为它是非常具体的感受的输出和表达。但是我想呢，就是结合我们前面沟通的或者探讨的这些内容来看，我们不妨呢尝试去找另外一条所谓幸福的通路，就是结合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处境来说、嗯、究竟哪一种幸福，就是像今天前面不是讲那个持久的、
嗯、
就是那个持续的可以持续不断的给我们支撑的那个，究竟哪一种是更能够带给我们这样感觉。因为现在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坦白讲、嗯、如果跟某一个具体的项目或者某一个具体的物品相关联的呢，我们是很快能够得到这种幸福感。包括之前我们聊到这个购物的问题，对不对、
嗯、
啊，我买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哇，拆快递的时候那种心情啊，那种快乐可能是无以言表的。包括我最近还跟朋友聊，就是关于买书这件事儿，就是我也是买很多书、嗯、然后后来我们聊来聊去，最后竟然有一个结论，就是其实买书比读书更快乐。
确实确实，就是因为你拥有了那一样的东西嘛，然后你在那一刻你马上能够获得一个快乐、嗯嗯、我觉得呢，哎，其实刚刚李诺表达的这一段的东西呢，有没有发现呢，他把快乐跟幸福呢、嗯、都是串联在一块儿的，就是这两个的东西其实他也不能够去分开来说。
嗯，
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快乐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比较短暂的一个情绪，它就是即时的、
嗯、
或者是很短期的一个感受、
嗯、
但是呢，如果是幸福的话呢，它必须是一个持续的、持续性的、长期的，然后你会发现在幸福当中它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么一个生活的状态吧。快乐呢、嗯、其实它是在幸福的里头的。
嗯，
就是如果我怎么样感觉到幸福呢，我必须是有快乐的，快乐的组成的。
就是刚刚讲的是瞬间或者即时的那种感受。
嗯，
但是我现在突然在想，幸福是需要回头的
啊、哦，没错，
对。
通常这个幸福呢，我就想象呢，就是一个夫人哈、啊，就是一个已婚的女士，嗯、
就是你啊，
嗯，
哦。
哎、
啊，突然之间，这个反应是不是太快了？
你说
兄弟，你反应太快了。现在
你说已婚的女婿吗？姐，你就是一个啊。
其实我不否认，但是我更多是想到我们诺哥的夫人。
哦，
还有他的事儿。
有，因为我的印象当中呢，我们的诺哥的夫人是 Heaven 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嗯，觉得呢 Heaven 姊妹呢，她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她就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哦，为什么呢、嗯、
因为呢每一次她其实诺哥也会邀请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的访问者啊，她就是受邀去接受访问的。每一次呢你听到她的那些的说话呀，或者是你能够感受到她的能量是很满的、
嗯、
然后呢是很喜乐的，真的也是整个的氛围你就觉得是粉红泡泡的。
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嗯
嗯，
有时候呢我们都会说呢，幸福跟喜乐的那个感觉挺像的。
确实、
对，是
对，
是、
嗯、就是说呢，嗯，我在属灵的里面啊，耶稣给我的喜乐是很有一个幸福的感觉、
嗯、
就是这个是我听见证有很多这样的感受的、嗯、我就觉得呢就跟刚才李诺说的一样，幸福呢是一种会回头的东西，是细水长流的、
嗯、
是持续性的、嗯、是不太受环境影响的，哪怕这一刻有可能有一些不快乐，但是幸福感还是有的。
嗯
嗯嗯，因为为什么会尝试要把这些东西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讲，是基于这些名词你看起来好像它很具体嘛，对不对？但其实都很抽象的、
嗯哎、非常抽象。
对呀，
对，都很抽象。
嗯，
所以我们通常描述的时候说我感觉幸福。
嗯，
对吧？我很少有人会说，哎，我来制造幸福啊。虽然有这种说法，说我制造浪漫，
嗯、
对不对？
嗯、
哦，是是是。
它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从抽象的逻辑里边把它拉到一个具体现实的场景里。刚刚新田那个形容描述我觉得也挺浪漫的，就是粉红色的泡泡，对不对？但是那个也需要你对那个东西，比如说对粉红色你有概念和认知，你对泡泡飞舞在空中的那个状态你也有一个基本的印象，你才能够把它跟浪漫跟幸福联系在一起，否则没有办法。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新田也提到快乐跟幸福它是绑定在一起的，就是我们需要通过这一些细小的这些东西去进一步的感知到，哎，原来真正的幸福或者说真正意义上能够带给我们持久满足的东西是这样子的。又或者甚至是一定程度上我会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在不断的寻找究竟哪一样才是我需要持续的去拥有的东西。因为很显然就是当我们谈及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大概率是因为幸福和快乐变得越来越稀缺的时候。
嗯，
哦，那也
是特别呢。我就想起当你在一些的社群媒体当中呢，你老是看到啊，人家通常就是发那些朋友圈，当然是把最好的东西或者是他感觉到这个东西呢，哎，是可以给大家呢去，哎，我不想说这个词，当然是有一点炫耀的姿态啊，就觉得哎，我这个好像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看。然后呢你一看完的那些的消息你就觉得哦，好像他过得真的挺幸福的，然后又回看自己，嗯，怎么好像没有他那种的幸福感呢？
嗯
嗯，
我觉得这样当然是一种的解，但是我觉得这个年代的人呢，更多的就是不是想要炫耀自己的幸福，而是想要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不快乐。
哎，
对对对对，
是说我过时了 是不是现在？
哦，不是不是，当然姐你说的那种人也都有也都有，
他听完之后他不快乐了
哎呀姐你就突然不快乐了，哎呀哎呀哎呀我觉得呢我身边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当然呢对于现在是一个社交媒体过量的一个的时代嘛，我们说十年前是社交软件比较崛起的年代，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自拍啊，什么都发到朋友圈啊，什么都发到那个微嘟嘟啊，那个什么什么的，大家都知道呢，很泛滥的那个年代，什么都拍一遍，什么都拍照，什么都写。
对，
但是呢，现在呢，就变成两种人。
嗯，
第一种呢，就是继续的去发东西，但是呢，想要你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其实自己是不开心的，有些想法的，但是真的很不开心的时候不敢写什么东西，怕那个负能量放出去，有些人会关心自己啊，或者是很多人的问候会觉得受不了，所以呢，我就宁愿整理一下心情啊，再发一个开心的东西吧。这个第一，让身边的人不要那么担心自己，第二是让至少自己的心觉得好过一点，第二种呢就是很多人现在就是什么都不发，直接都不发了啊，我看看朋友看新闻看新动态，但是自己有什么想要讲呢，没有啊，不用吧，因为太多了之前。
对对对，或者我们都可以把这个场景变得更具体的，就是也许我看到别人在发在分享，可能在朋友圈也有互动，但是哎，我就看看我的手机相册有没有哪些觉得很美好的我想分享的，但是呢选了几张图编辑了两行字觉得没什么意思又删掉。
对，
感觉还有点无奈哈，好像我们都很难去分享日常的快乐，不要说是幸福了，就是哪怕是一个简单的短期的快乐好像都很难去很难去分享，不要说分享了，连自己去感受那个快乐好像都难哈。
对呀，所以我觉得呢现在不是不快乐了，不是不幸福了，而是太多资讯太多东西呢让人失去方向，到底什么才是快乐什么才是幸福。之前呢觉得很多人都分享这个食物啊，网红店，或者是人人都分享这期很流行的什么电影啊，或者什么新的地方啊，觉得这些是快乐，但是到真的做到了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快乐，觉得 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我以为我做了这些东西我会开心，但是觉得哎，好像也没那么开心呢、啊。嗯，人人都说啊，这样会幸福啊。啊、比如说啊，交一个恋人男朋友女朋友、嗯、啊，
要贴心的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那这个标准就太多了，那个就是
对啊，我觉得啊，我在工作上面我多努力我升职我就会快乐，
是
但是觉得哎、好像真的做到了没有那么快乐，哎，为什么呢？所以这个就是导致了刚才的两种状态，就是开始发一些东西鼓励自己，也让身边的朋友不担心、第二种就是索性觉得啊、没意思不发吧，因为觉得好像做什么都不开心， 对于那个开心的标准抓不紧了。
因为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呢，刚刚熊乐讲最早的时候社交媒体开始流行的时候，几乎我就是全程在参与的。那我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大多数的人呢都是一种观光客游客的心态在使用互联网，在使用社交媒体，那么当然你就是会感觉很新鲜呢、而且大家就是甚至我说的不好听一点，我就随便拍路边的一棵小草一个小花，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这种功能很新鲜，这种方式很新鲜，不管是什么大家都会点赞，而这种点赞其实一定程度上它形成了一种情绪上的价值，而这种情绪上的价值呢、就带给人呢哎，另外一种快乐。所以呢一开始也许是因为我发现一朵美丽的小花，我很欣赏它，哎，我觉得在此时此刻我很快乐，所以我想把它拍下来然后分享出去，然后呢接着就会得到很多人的赞，很多人的评论，而这种评论呢、成为一种附加的快乐。甚至随着这种社交媒体的发展，就是这种评论点赞成了主要获取快乐的方式。
哦，
就是当我发出来的时候，我内心渴望的是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关注，以至于就是愈演愈烈，大家都是进入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游戏的模式当中。但是呢，就像刚刚熊乐讲的，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快，信息越来越多，大家的注意力也越来越分散，甚至包括大家的身份也发生变化。过去我是观光客游客，我还是要回归现实生活，但现在呢大家都变成常住公民了，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网民了、我是带着一个公民视角再去看待你的信息啊，我看哎，你这照片拍的构图不太好，哎，你这个光线不行啊，或者是你分享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是是
啊，那天我看你朋友圈推荐了一间店，我去吃了也不怎么样啊，就是大家都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曾经自以为能够获取到那个情绪的价值的那个部分你得不到了、或者说你要更努力才能得到，你这个时候就变得更加辛苦了，所以就最终导致了就是类似于刚刚熊乐讲的那种两种的情况。
对啊，就是好像传道书里面说的斗是虚空斗是不疯、
所以说显然呢从这个社交媒体当中想要获得快乐有可能，这是有可能、但是你说要获得幸福呢，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啊。因为我自己呢一向从我去接触这个网络的世界以来呢，我一向都是秉持着一个就觉得说我要自己过生活，我的生活我要自己去好好的体会跟感受、你说需不需要发出来给全世界的人啊？也没有到全世界的人，就是我的那些朋友啊网友啊，让他们知道呢未必是我自己的第一个顺位了。如果我真的要发出来，可能我心里头是觉得这个可能也许是一个保存的，是一个以后你知道放在手机里头有一天呢有可能就会因为我真的试过我的手机突然之间掉到厕所里头
啊，
它就完全就是那些照片啊什么都完全都没有了，但是你发在那个社群媒体呢它就是一个
保存下来，
哎，没错，是一个云端嘛，它有它是可以呢帮你寄存那一些的记忆跟快乐。听完了二位呢都分享了一些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一些的感受啦，但是我想问一下二位，我们回看我们自己，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是一个容易获得快乐 容易会感受到幸福的人吗？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可能二位都听过一个比喻呢，就是说你去看那一杯的水、
半杯满还是半杯不满，
没错、都听过这一种的表达、对不对、
是是
是。
所以我就很想问二位，你们怎么去看待快乐跟幸福？
嗯，这是回到一开头的问题吗？
我们都没说我们都忙着去定义，
点了快进，
对，我们都忙着去定义，就是这个社会啊、
是
大众的眼光怎么去
看待
幸福跟快乐、
是没有说自己。我的话会觉得能够感受到幸福呢是恩典啊，这个说起来好像是有点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是真的。从前被神改变之前呢，我就是刚才说的那些人呢，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呢去奔跑，好像去捕捉一个蝴蝶那样，怎么追也都追不到。就是回到传道书里面说的是虚空的，是捕风的，因为以为抓得住我就可以跟上这个潮流，跟上这个潮流我就可以快乐，我就会觉得幸福，跟别的朋友们呢留意的东西我不落下，看的电影我都看了，留意的歌手我都留意了，我就一定在朋友的那个里面呢不会被落下。但是觉得呢最后是很累的，因为每个人关注的东西都不一样嘛，或者是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
而且流行呢去得很快，来得快、去得又快，
对呀、对、所以慢慢就会迷失了自己，我忘记了自己是谁，熊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熊乐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说不了，因为我太过于专注于那些地方了。然后呢在教会里面认识了神，认识了耶稣以后他的教导就是地上的东西都会坏的，好像杰里说流行的东西很快就会失去的，自己重视的东西，人际关系或者是什么什么也好呢，始终呢也都会有完结的一天，唯独神的话语，唯独神的爱是不变的，把焦点放在那个不朽的东西上面呢，才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或者是好像杰里说倒过来支撑自己的一个力量。所以是的，今天我成长了，我就知道啊，原来幸福是这么的一回事。就拿回我未婚妻来说吧，就是每一次我看到他，我觉得啊，我就是一个幸福的男人呢。当然呢，
高，这个招真是高啊！
谢谢谢谢。当然呢，
这是一期需要发给家属听的节目。
对呀、
这一集他必须要听的。
他从神跟他之间的关系能够跳到他跟未婚妻之间的关系，哦。
是的，
那是高招。
因为
没人会说他
啊，我可以分享一件小事啊，一个小秘密啊，跟大家听了就不是秘密。就是呢，我们最近有一次的冲突，一个吵架，然后呢，我未婚妻呢，她突然间哭了。就是我经常就是做一些事情就讨骂吧，然后有一次她就是骂完我以后呢，她突然哭了。然后她哭的时候他不说话的，因为他觉得很委屈嘛，然后我就去抱着他，我就其实我知道他想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他想要当一个温柔的人，但是呢觉得自己温柔不了，对着
我懂他，
对着我呢经常就是不觉意的去就骂呢，就觉得好像觉得很对不起我，因为觉得最近呢就是骂我骂的有点太多，其实我也觉得不怎么啦，因为这个就是相处嘛，就是这个是我的问题嘛，
你已经习惯被骂了
要这样说吗？
你都说，
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要补充解释一下，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觉得这个骂是骂脏话之类的啊，
因为在南方呢，对对对对，不是骂脏话
呢，其实是有一点责备的意思，批评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平常啊办了一些小东西，然后就被说了几句，他都觉得对我很凶，他觉得很抱歉，很对不起我，然后他就哭泣，我看到他委屈了，我就觉得哇心里很疼啊，然后我就抱着他，我就跟他说啊，其实呢 从交往到了今天呢，啊，我们都已经订婚了，其实我觉得我绝对不后悔，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是幸福的。我觉得当时候呢，这一句话从我的口中跑出来，我也觉得哎，很神奇，为什么我会说这一句话呢？我就啊，慢慢在啊，在回家的时候，我再慢慢去消化这一句话的意思。我在想的，其实想起来啊，真的最近冲突有点多，就是争吵的时间有点多，但是我跟他在一起快乐吗？其实还是快乐的。冲突的那一瞬间可能不快乐的，但是冲突的结果是啊，导致了我们更加了解啊对方的想法啊，我们相处之间呢可以有多一点的磨合啊，更多了解对方啊，更多了解一下啊可以怎么去进步。其实整件事情宏观来说是快乐的，然后我就形容这个是幸福。这样子
是。其实我挺同意熊乐刚刚就是他举的这个例子，因为背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幸福这个东西呢不是在浮在表面上的很简单的情绪吧，其实呢幸福呢真的是要感受到它的话，可能它更深层次一点点。也有一些人呢就说如何去增添，或者说如何去能够体会那种幸福呢，其实也是需要来感恩的，然后需要呢跟你身边的人有一些深度的对话的，然后呢你也要呢去勇敢一点，踏入一些新的领域，去尝试体验新的事情，那么呢你就会比较容易去获得这个幸福感。因为我记得刚刚李诺也有一个的表达呢，就说哎，幸福呢它也许不是一个能够努力的赚到的，对不对？我好像记得。但是呢我又发现其实这些年你看我们都很难去体会什么是快乐啦，或者是我们对于快乐啊幸福这种很抽象的东西，我们需要很真实的感受到它，我们其实不容易，可能这个社会的各种情况又很复杂，我们自己也很复杂的情况底下呢，你说我们完全能够说得出来什么是幸福快乐呢，这个好像是很难。那么我觉得其实幸福在这个时代是不是真的可以去练习呢，去操练呢？哎，我认为是可以的耶。
操练的幸福，
对，
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足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人有足相伴，生命永不孤单，欢迎加入青春凉拌。
刚刚新田提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容易感知到幸福的人吗？那我觉得是，如果回应你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能训练的是我们的感知能力。
对
对，就是你怎么去察觉你身边的幸福，你经历到的幸福，这是其中一个点。但是呢当你问到我，或者因为你刚刚是问我们两位，那我想待会儿你也要回答这个问题哈。那如果说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心情是有点复杂的。我的复杂在于说是矛盾的，因为我其实能够感受得到身边有一些用另外一个网络比较流行的词叫做钝感力，就是比较有钝感力的，就是那个不是凡事很敏感的人呢，其实他更容易幸福。那我们过去有一句老话叫做傻人有傻福。
哦，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更简单的说法，就是他在很多的事情上他想的不多的人。他不是那种我发生了一件事我就这个也想一下那个也想一下啊，表层的我想一下，更深层次的背后的，但其实你知道那些东西就是怎么样呢，都是你自己脑补的，它并不一定是那个事实的真相。
对，多虑。
那我本人呢就是一个心思比较重的人，所以呢
就是钝感力相反的人。
对对对，我可能太锐了。我这个人
高敏啊。对，高敏感。
对，高敏。那 我真的我在我成长的，尤其是过了三十岁之后，因为本身也是在信仰里边不断的长进的过程当中呢，我常常审视我的成长过程，我会发现我从小就开始是一个想的比较多的一个人。那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就是随着你过度的思虑就失去了。过度的思虑你就失去了那个当下的那个现实的，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快乐也好，幸福也好。但是呢，我为什么说我矛盾呢？是因为这几年呢，当我尤其是在思想经文，思想这个圣经的教导，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又会发现这种思想呢会带给我另外一种快乐。它又不是那种，就是还是我们前面讲的，它不是那种浮于表面上的快乐，它是真的。哎，当你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哦，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哎，我也知道我每一天我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我需要付什么样的代价，最终我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的时候，哎，我会觉得，哎，这是另外一种获得幸福和快乐的方式。所以在我看来，幸福的定义或者说感知幸福呢，第一个点就是回应刚刚新田说到那个，我们可以训练自己感知幸福的能力。第二个点呢，是我们要更新我们对幸福的定义和认知。我又想到之前那个我可能也讲过奥古斯丁所说的，人的心里有一个神形空洞，然后就是因为神不在我们里面，或者人背离神之后，这个空洞就是需要你一直尝试努力的去填满嘛，对不对？
是。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没有，大多数的人他不会把幸福和快乐设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那当然，很多人会觉得金钱还有名成利就，或者是一段完美的婚姻，这个是他们的目标。
对。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通常用是否感到幸福和快乐来判断我们有没有达成目标。
确实，刚刚我们也谈了那些，就是幸福跟快乐其实很抽象嘛，那人总是把那些抽象的东西就是要具象化嘛，具象成，
对
具象成钱呢、啊、哇，我有很多钱，那么我就很幸福了。
对，
是，所以通常我们能够想象的，当然可能这也有很多真实的例子的故事的，就是有些人可能拥有了很多钱，但是说我不幸福。哎，
对，穷到只剩下钱。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原来幸福是比你在这个世界上获取更多的金钱，获取更高的地位，拥有更多的所谓的名声学问知识更难达到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开始想象人在什么时候才是幸福的呢？可能一定程度上我们能想象，如果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就是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新天新地，耶稣再来之后。
是。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就是在神里的安息。
对。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讨论安息，我们就是从一个宗教的词汇里面去探讨这个概念。那么对于全世界所有的人来说，其实我们真正需要寻求的就是这一份安息。而这一份安息，因为我不知道两位还记不记得，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提到幸福和快乐，是因为我们没有的时候才需要提的。
哦，也是。
也就是说，当我拥有这份安息，或者我真正已经拥有的时候，我不需要去分析，哎，我现在究竟是快乐还是幸福，还是满足还是喜乐，我不需要分析，因为那个是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东西。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神给我们的救恩究竟是起到什么样的功效？我们当然可以说赦免我们的罪啦，然后洗净我们的不义，然后让我们能够与他享受在同在里边。这当然这是一个正确的描述这个救恩的一些方式和说法。但是如果就一个人，一个个体的有位格的生命的人，他能够获取到的就是这种被称为安息的，其实是幸福和快乐、喜乐等等这些情感交织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那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圣经里还能够描述所谓在地如同在天这样的体验了。
是的。李诺你这样说呢，我就想起保罗呢，我们 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问，为什么保罗他在被囚的时候应该是担心自己快要命子要没了、快要死了，但是他为什么说啊，弟兄们你们要大大的喜乐，我们会觉得、保罗你好像疯了，但是又好像也疯不成这中间、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都想象不了、啊，但是听完了李诺你说、然后我都想起刚才我们的分享呢，我就会觉得哎，原来我都抓到一个的特点，就是呢原来喜乐或者是幸福就是一个经过风雨经过锤炼的一个快乐，如果这个快乐可以在经过风吹雨打、经过很多的试炼熬炼经过很多的难关以后那个快乐还在，那个才是真正的快乐，它才可以被称为幸福还有喜乐、所以呢看到保罗他被囚，但是他因为有人因为他的传福音而信耶稣，他觉得今天我被囚值了，所以呢他的喜乐、哇，我都觉得、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如果是觉得、今天我吃了一个汉堡但是到了晚上我会饿了，这个快乐是很短暂的不持久的，然后经过时间它就会没了，所以这个只是快乐、不是幸福、有人觉得啊，我吃的这个很贵的牛排哇，这个幸福感爆满、其实呢、这个网红词得要改一改不要再这样说了
或者呢我觉得我听到李诺这么说，我自己也有一个感受呢，我就马上想到呢圣经当中讲的八福，就是耶稣他在登山宝训当中的这个教导啊，就讲到呢带下天国的一个祝福还有应许嘛，就是这个八福，其实就像李诺说的，这些的福气呢，这些的幸福呢，它本来刚刚李诺不是讲说两个时期是能够体现到的嘛，在圣经的当中呢、其实就是这八福、但是你又发现呢这个八福，如果我们现代的人其实不见得有哪一个人呢真的可以呢如同这八福当中说的完全就是如果我们完全都能够学会这个八福的话，那么我们是真正的有福的人呢。
对啊，在地上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坐骑这八点的话，他应该是个身上发光的人的、头顶有光环的，应该是
这个世上不配有的人吧
对呀、
就是学习更像耶稣的人、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带下天国的祝福，对不对，在我们现实的人生的当中、但是真的很难、所以我依然认同就是幸福呢还是需要操练的啦，需要去练习的。
是，或者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在教导的时候说先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
是的，
那当然在原文圣经里讲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在我看来呢一定程度上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就是你要坦诚面对你内在的缺乏。问题的关键就是说过去的时代尤其我们讲父辈祖辈的那个时代，真的这个社会给人的一种感受就是只要你努力就一定有回报，所以大家就觉得啊，我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打造幸福的生活，我可以来怎样来规划我自己的人生。而到了现在这一代呢，我其实一定程度上都在想，为什么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去关注一些心灵感受，关注一些情绪价值，其实这恰恰就是一种承认自我内在缺乏的一种表现，只不过呢他一时暂时还没有用基督教的或者我们的信仰的这个逻辑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正是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啊。
对，对
对，而且我们快乐的源头呢，其实二位刚刚也一直在提到我们快乐的源头，那个盼望的源头是在哪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嘛。保罗也说我们靠主喜乐、而且一再强调我们要靠主喜乐，而且是常常喜乐。这个我想真的要就是你能够体会到这节圣经，你能够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也能够有所体会，那么这两个东西呢是一定会成等号的，就是如果你能够去实践到这个东西，这个一定会是等号的。
对，
而且我其实呢我想跟二位啊还有我们的团友们呢分享一个我最近呢有一个经历， 就是呢，我说坦白的，因为在这个岁末年终，而且在这个现在这个不是又跨入新的一年嘛，然后确实在这一段日子里头呢，哇，事情好多，很忙碌，然后也忙着去整理自己的一些的2025年的感受也好，然后有什么还没有做的啊，就是很多的东西你就是都堆在一起嘛，
是。
然后当这样的时候，我就发现忙碌真的会使人呢，那个快乐不起来呀，就是哪怕你有一点点的时间，一点点的空间，你都没有办法去体会那个快乐，更不要说喜乐了啊。但是呢，我发现呢，有一天我就坐这个公交车来电台的这个路上，然后一下公交车，因为我惯常呢会在公交车上面来祷告啊，然后灵修，然后为这新的一天呢，希望呢我能够与上帝同行，就是通常我那一天会这样开始的。然后我就发现在某一天呢，我一下那个公交车，我突然之间呢，我就是我说不出来的那个力量在我的心里头，说不出来的那份喜乐，那份的就是很开心很开心，那份的满足是我说不出来的。然后呢，我突然间我觉得也是圣灵在我当中提醒我，就是有人在为你祷告。就是那一刻我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很宝贵的一点就是神赐下圣经给我们，就是很多的默示，让我们呢能够得到教训，能够得到就是人生的方向指引之外呢，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在主里头，我们不是孤单的。
对，
我们有耶稣啊，然后呢我们有圣灵，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也有就是我们属灵的同伴，来自主内的一些的支援跟扶持。因为我很相信呢，当我实在是没有力量的时候呢，那一刻也许真的是有人在为我祷告，有人在为我心里头的缺乏来祷告，以至于呢我真的可以蛮有力量的面对那一整天的挑战，而且我发现那个持续性是挺长的。不是说那一下通常你去买个东西什么的，你就是下单那一下子就很快乐嘛，但是我发现那个喜乐那一份的力量呢是持续了还真的是挺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呢这些都是结你的凉拌
啊，
很青春的凉拌。
可能是真的李诺在那个时候就为我祷告呢，说不定啊。
一定是了，一定是了。
我觉得其实就这个话题，我们其实甚至还可以多补充，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虽然升上高天，他仍然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
是
的
是的，
而且我们的圣灵也是我们的保惠师嘛，所以我其实你看，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关于幸福的定义和理解的时候，有时候也许哈，我是说也许，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团契里，我们在敬拜里，会感觉到一瞬间的感动。
是的。
那么当然它持续的时间长短可能跟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在主里能感受到的幸福，它是持久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这份幸福是有应许的。是有来自上帝的应许。就是任何一个物品，它在比如说我们刚刚一直用购物来比喻，你在购买它的时候，它一定会告诉你，你拥有它你就快乐了，但是呢它并不能真正带给你这种生命的应许，但是我们的神他可以做到的。而且有时候我会发现说，就是刚刚不是讲到幸福的感知力嘛，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自我封闭了我们的感知，并不是说这个幸福不存在。就好像我们会不会作为基督徒会说，哎呀神啊，我都感觉不到你。难道当你感觉不到的时候神就不在吗？
是
，
所以呢，今天我们说快乐，我都经常有一首歌在我的脑海里面旋转着。我知道听众朋友们也都想唱了，大家来。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的笑是你所穿的保护色。
哎，然后呢，就是接着就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呢，嗯，我们一起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吧。哎，
看来我们真的不是同步的。我以为你要唱的通常呢，盛小梅姊妹呢，不是
幸福是
我都想起这首歌，但是我想不起来怎么唱、啊、
或者什么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是通常都是想那几首吗、哎、
其实讲到常常喜乐、就是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结束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刚刚新田唱常常喜乐这首歌嘛，那我之前听到盛小梅姐妹分享这个见证，她说她写这首歌的时候恰巧是她的孩子出了车祸的时候。
是的、没错，
就是我听到那个经历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神透过他的经历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第一，我们喜乐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喜乐的理由不是凡事顺遂，一切都照着我的来，而是因为有神。而且呢，他也给我们一个喜乐的示范，就这个喜乐是在基督里的，不是靠我自己啊，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让我自己变得快乐一点，比如说孩子受伤了啊，我找到什么好的名医，我找到了这个好的良好的医疗方案啊，这样子我就可以放心了。不是的，是因为有神的看顾和保守，在任何的苦境下，就类似于刚刚熊乐也讲的，经过了风吹雨打炼境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边，我们仍然能够感到那份喜乐。
是，
是。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团的讨论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也很接地气啊，有没有？在这个新的一年呢，我们就谈到快乐幸福。那当然也要在这里先祝福我们的团友们呢，在新的一年幸福快乐又喜乐。好，太复杂了。
我们的默契，我们的默契。
听完我们的祝福以后呢，也想您呢来思考一下，参与我们的团契讨论啦。首先呢，很想问您啊，最近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很希望呢听见您的分享，因为我发现最近看到我们的留言板里头呢，哎，有一些是分享孤独的时刻啊，就分享一些就是比较深层次的感受，但是也想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快乐是什么，还有呢您觉得幸福是什么，您自己怎么定义这个幸福呢？很希望呢听见您的回应。
是的，是的，邀请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好了，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最后，我们再一次，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拜拜。